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来到使徒行传，顾名思义就是奉差遣者的行动传记或是行事记录。圣经里所讲的使徒，是特指那些被主耶稣亲自呼召并差遣去传道者。不过作为初代教会如何建立起来的一部历史书，使徒行传重点记录了两位伟大使徒的宣教生涯。一位是继主耶稣之后继续向犹太人传教的使徒彼得，另一位是向外邦宣教的使徒保罗。前者亲自做门徒跟随主三年，却有三次不认主的污点；后者更是从起初迫害主门徒的执法者，被神光照后完全转向，加入主门徒的行列，并成为忠实传道护教者。而且他们跟其他使徒一样，无一例外都为主殉了道，因此这卷书也可称为殉道者纪实。从主耶稣为人类流血牺牲开始，无数殉道者的血就成为千千万万教会的种子，结出一个又一个福音的果实。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3:14-4:22，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3:14-4:22，就继续讲述了拿俄米他促成路德的婚事，以及波阿斯迎娶路德为妻的这样的故事。拿俄米示意路德啊，波阿斯将会立刻去办理他所许诺的事。那么显然波阿斯他是一位被誉为能够守承诺并且尽责到底的人的。那么这种可信赖的人在任何时代以及文化背景中啊，都是杰出的。我亲爱的朋友，你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的评价你吗？我们都应该把遵守诺言啊，完成自身的义务摆在议事日程的首位的。要树立一个诚信的形象，那么就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去做事情。好，波阿斯知道他能够在城门口找到他的亲属，因为该处是城中的活动的中心啊，任何出入城的人都得经过这个门的。在城门附近，商人他们就设立他们的临时商店，所以这里具有市政厅的职能。那么市民们呢，就聚集在一块儿来处理各项的事务。由于如此频繁的活动在此处进行，所以这里 也成为波阿斯寻找见证人和处理赎地啊最合适的地方了。波阿斯他机智地向亲属们就陈述了有关事项。首先，他引出了尚未提到的新情况，就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遗留的一些财产现在呢要出售。那位至近亲属他有优先权来赎买这些土地，而且他也有意要买下。但是布阿斯接着说，根据律法，如果那位近亲属要买这份遗产，包括以利米勒的儿子路德的亡夫马伦的产业，他就必须要娶寡妇路德为妻。那么鉴于这项规定，那位至近亲属他就退缩了，因为他不想使自己的财产陷入到混乱中，也可能他害怕，如果我跟路德有了儿子，那么我自己的财产呢将会有一部分归到以利米勒的家。那么不管怎么样，波阿斯将迎娶路德为妻的这个事情已经顺理成章了。好，路德对婆婆拿俄米的仁爱呢在伯利恒城是有口皆碑的，路德对其他人的友善就贯穿了整卷的路德记的始末了。好，在拿俄米的悲剧经历当中，神就极大的赐福给他，赐予他路德这个好儿媳妇儿，甚至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呢，他恒心信奉神，而神也不断的赐福给他，即使在悲哀和灾难之际，你看神他总能够赐福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像拿俄米一样，面临不幸时也绝不离弃神，不要埋怨神为什么会允许灾难降临呢，只需要坚信在任何艰难的时刻，神他总是和你同在的。好，那么对于某些人来说，路德记也许只是一段发生在一个幸运女子身上的美好故事，但事实上这卷书所记载的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大卫和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的诞生。那么正如路德不明白他的生命中有如此宏伟的蓝图一样，我们现在呢也同样不知道自己整个人生历程的目的和意义，我们只有在将来获得永生生命而回首往事时，那么才有可能领悟到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就神所应许的永恒价值而做出选择了。走精神上的捷径和追求短暂的消遣并不是进取的好方法。由于路德他虔诚地敬畏神，尽管他自己没有能看见所有的结果，他的生命和遗产却是耐人寻味的。生活在对神的信奉之中，你就知道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局限在你的有生之年的，神的恩赐将会远远的超过你所付出的。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路德记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游览历程之后呢，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巴士来开启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啊更有得着。好，使徒行传呢有时候被学者称为第五卷的福音书，这是路加福音的续集，作者呢是路加医生，他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一节就做了自我介绍。有人就认为了，路加医生啊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使徒行传呢有很多章节都是值得我们来特别注意的。这卷书是福音书和教牧书信之间的桥梁。如果新约圣经没有使徒行传，那么就会出现大缺口了。所以呢，有位圣经学者就说了，如果使徒行传失传了，其内容是任何书卷都无法取代的。说得很对。马太福音所记录的最后的一个事件呢，是主耶稣的复活。那么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也是有提到。马可福音对主耶稣的最后的一个记载是主的升天。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是有提及的。路加福音记录的最后的一件事情是圣灵的应许，那么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也有提到。 约翰福音记录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基督的再来，那么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同样也是有提到。你看，四卷福音书好像被倒入到漏斗里啊，全都流进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瓶子里了。那么出现在四卷福音书中的大使命呢，也在使徒行传中啊再次被重申了。使徒行传呢，就像通向教牧书信的阶梯一样，把使徒行传和教牧书信一块儿读，可以来丰富我们的经验。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建立教会的历史，那么教牧书信呢，是直接写给教会的。好，使徒行传记载教会的开始，教会的诞生。创世纪记载物质宇宙的起源，那么使徒行传记载属灵身体的起源，那就是教会了。好，使徒行传的关键句呢，是一章第八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这卷书很自然地根据这一节关键性的经文来区分了。前七章所记载的就是使徒靠着圣灵的大能开展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第八到十二章就记载使徒靠着圣灵的大能进行主耶稣基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事工。那么这卷书的其他部分呢，记载使徒靠着圣灵的大能开展主耶稣吩咐的大使命，把福音就传到世界地极。使徒行传只记录到保罗在罗马一间自己所租来的房子里边接待来访的人啊，并放胆传讲神国的道，但是神的福音工作呢，并没有因此就结束。因为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只是初代教会所发生的部分传福音的事迹，那么教会建立之后呢，历代的信徒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见证来书写着福音的事工，每一位基督徒都肩负着传福音的使命的。今天你我也当靠着圣灵的大能为基督来去做见证，继续书写福音的事工啊，延续这个光荣的使命。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使徒行传》呢有几个特色，第一就是凸显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离开了门徒，升天了。在第一章开始，作者路加就提到主耶稣他升天了，但是主他还在做工，他只是改变了地方，他的总部搬家了。只要是自己还在地上，主耶稣的大本营就在加百农，那么现在总部就搬到了天父的右边。主耶稣基督凸显了他在天上来继续做工。好，第二个特色就是凸显圣灵。基督应许要差派圣灵来，那么这个应许在约翰福音提过四次啊，分别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三十三节、七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十四章的十六到十七节以及二十章的二十二节。那么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八节，路加他又提到了圣灵了。你我生活在圣灵已经降临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圣灵居住在信徒的心中。好，第三个特色就是凸显教会的能力。教会有能力，当然这是神的灵在做工。今天教会的能力呢，不及初代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初代教会的属灵水平相当高，后来的教会不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没有那么高的标准。可是呢，当圣灵透过信徒彰显能力时，任何服事都会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的。好，第四个使徒行传的特色就是凸显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教会。教会呢是神所设立的，在使徒行传中第一次来出现。好，第五个特色就是凸显地理位置。这卷书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记载到罗马。圣经学者查验过，路加医生所提到的地名 啊，都是正确的。好，第六个特色就是凸显个人。除了群众之外，路加医生提到110个人名。我相信在第一世纪结束时，全世界已经有上百万的信徒了。在最初的两三百年，教会呢有惊人的成长。今天教会的成长已经缓慢很多了。好，第七个特色就是凸显复活。复活是福音的中心。很多教会呢一年啊只在复活节讲一次复活的信息。曾经有一位著名的牧师这么来说道，他说，我在八月份呢总是会重复讲复活节的信息。人们来到教会很想了解这位牧师怎么了，他们认为我被复活节冲昏了头了。可是朋友，在初代教会呢，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才是福音的中心与核心的，每一篇讲道都要提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好，彼得他在五旬节讲到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讲到主耶稣基督现在正坐在神的右边，他差派圣灵降临在世上，那么这都是因为主耶稣他复活了。那么你也会从保罗的书信里头看到有关复活是福音的中心的这样的信息。很多人啊，包括传道人都喜欢讲特别的话题，有些人啊特别喜欢讲预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想找特别的话题，那么建议你呢只谈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在初代教会呢，每个礼拜天都是复活节，要宣告主的复活，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从死里复活了的这样的信息。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27章64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好，第八个特色就是这卷书的前半段凸显的是彼得，那么后半段凸显的是保罗。你说怎么忽略了其他的使徒呢？我相信神要强调这两个人他们的服事，也可能是基于人的理由啊。路加医生呢比较熟悉这两个人他们的服事，路加他是保罗的同工。有些人认为了彼得和保罗有时啊意见不合，但是我却认为路加医生跟彼得保罗常在一块儿聊天的。这卷历史书的书名呢一直争议很大，我们所用的圣经称之为使徒行传，那么天主教呢也称为使徒行传，但是有的称它为升天荣耀之主的行传，或者是圣徒的福音。那么关键呢可能在于第一章的头两节经文，我冒昧地提出了一个相当长的标题，就是使徒借着圣灵的能力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好，使徒行传的前七章就记载使徒靠着圣灵的大能进行了主耶稣基督他在耶路撒冷的事工，第一章就记载圣灵降临的这个预备，包含了简单的前言，主耶稣复活后40天的服事，主耶稣升天以及再来的应许，使徒等候圣灵的降临，以及拣选新的使徒来取代犹大。好，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先看1章1-2节经文记载，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说明了耶稣在地上的事工过渡到圣灵事工的过程。作者呢，首先就归纳了给提阿非罗的第一封信《路加福音》，提出使徒行传的主题乃是主的大使命。那么正如使徒行传的1章8节所记载的那样，经文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大使命呢，从五旬节事件开始，以使徒为中心就不断地展开了。路加就简略地归纳路加福音的核心，暗示基督教信息的核心内容，同时呢，也为本书的展开来做铺垫。好，前书指的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也是针对提阿菲罗所写的。提阿菲罗的意思就是神的朋友。路加福音是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开始做工和教导，那么使徒行传呢，是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继续做工和教导。今天的主耶稣他还在做工，继续使用这个福音广播事工计划直到末了。好，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么这节经文就说得很清楚了，主耶稣被接升天并不表示主耶稣他停止了他的事工和教导。那么现在主耶稣他正坐在神的右边，继续透过圣灵来完成他的事工。就像在军中，命令是从军官逐级传递下去的，主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在做工，圣灵透过使徒来行事，而今天的圣灵继续透过你我来去做工。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好，那么路加医生在这里用的句子要到第四节啊，才是完整的一句。好，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牺牲并且复活之后，透过许多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来显给许多人去看。主耶稣复活之后呢，有10次来向人去显现的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呢，比起福音书中记载的3年服事对基督徒的影响还要重要。那么在哥林多后书5章16节，保罗说了，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那么今天呢，你我不能够面对面的来认识2000多年前在地上活着的主耶稣，我们所认识的是在荣耀里的主耶稣，他正在荣耀的天上，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可惜呢，有些教会还是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我收到一位弟兄所寄过来的信，他说以前他以为自己啊是一个基督徒，可后来发现他并不认识主耶稣。现在他觉得主耶稣不仅2000多年前活在世上，今天他还是活着的，他正坐在天父的右边的。他找到活着的基督，接受基督成为他的救主，生命的主。复活的主耶稣呢，就活生生的显现给世人来看。不信的人，问题不在于事实如何，而是在于他自己不信。真相呢，是随处可见的。千万万个证据就证明主耶稣基督他曾真的死去，现在已经复活了，但是还是有人不信。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人的心里，因为人心不相信呢。人的天性就是会逃避神的，就像亚当一样，人背离神了。如果你不信，问题是在你自己而不在圣经。透过许多凭据，主耶稣他就活活的来显给世人去看。如果你真的想认识主，你就能够认识主。问题在于你根本不想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的，所以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在于你意志上的出错。好，让我来插进一个复活的真理。约翰福音的12章32节常被人给误解了，经文是这么来说的，主耶稣基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么主耶稣怎么被举起来呢？就是指从死里复活的意思。不管你怎么样形容耶稣基督，最重要的就是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他复活了。因为很少有人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因此呢，人们就不能够被吸引到基督的面前来了。而使徒行传所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使徒行传的1章第4节经文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好， 《使徒行传》的一章一节到四节，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那么这个句子到第四节才结束。使徒呢，要等候圣灵降临。那么现在他们所接到的命令就是等候。好，希伯来语耶路撒冷还有神圣洁之城的这个意思。那么此节经文就特别用希伯来语来称呼耶路撒冷城，突出神曾经借先知预言啊，福音将会从耶路撒冷而传出。以赛亚书的二章第三节经文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而在弥迦书的四章第二节，先知弥迦也表达了相同的预言的。好，使徒行传的一章第五节经文记载，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耶稣和门徒聚集的时候呢，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么复活的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就给他们这些指示。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将有事情要发生了。那么再过不久呢，他们就要领受圣灵的洗。这圣灵的洗是天父的应许，主耶稣先前已经告诉过他们了。好，我要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这里谈的不是浸礼，浸礼是一种用水洗礼的仪式，那么这里所指的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才是真正的洗礼，圣灵的洗能够使所有信徒成为一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我们读第二章谈到圣灵在五旬节降临，那么就会看到门徒都被圣灵所充满了。服侍神的必须要被圣灵充满，他们被圣灵充满的事实也就表明圣灵他能够行许多的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想想初代教会，是由一群曾经在主被钉十字架时四处逃散的门徒所建立，并且在面临高强度的政治压迫、文化冲突，甚至是生命威胁的情况下，教会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将福音迅速地传播开来。除了充分地证明这是神迹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